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可怕的人心，生魔的走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看了明慧网2024年2月23日登载的文章， 请大陆同修不要参与海外电话项目，对照了本地一些不正现象与苗头，看到自己和一些同修也在不经意的随从，不经意的走向陷阱，不经意的言行表现，出于人心蒙住了理性，偏离了法。现象一，觉得自己悟得高，超越了明慧网的导向。同修做讲真相项目，多取材于明慧网，师父也明示了明慧网在重大问题的导向作用，个别同修却抱着批判的学的态度。明慧网有些问题和技术项目的确不能说得太明，邪恶会关注。有的人就说自己这个项目是还没有公布的，包括文章中提到的电话项目，还有手机群集体学法，还有在群里播放录制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夹杂麦克中的嘈杂声音，侵犯了神韵的版权，破坏了神韵晚会的神圣庄严，还有在群里说小道消息的，预言正法情况的等等。过程中在改变和背离着师父对我们大陆学员的安全的要求，助长膨胀着人心，自以为高明，有的开始抵触明慧网了。这种可怕的人心已经是自心生魔与乱法的前兆了，不仅损害自己的修炼，给别人的修炼造成问题，也在招惹旧势力。中共解体前，大陆不搞佛学会辅导站，也没有总协调人，就是遍地开花，人人都是协调人，这样能最大限度地让中共无法找到薄弱环节单独击破，更无法因个别人而波及整个地区。现象二，个别邪物乱法者诋毁明慧网，根据自己的邪物断章取义的解释法，在小圈子里传播假经文，散布自己的文章与说辞，一些追随者多次遭遇重大磨难，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家庭上的，把乱法者当作二师父追随，不能自拔。邪恶为迫害设下了很多陷阱，尤其用内部人来破坏的不易察觉。邪恶迫害是对心不对事的，但会从事中抓住人心的把柄，毁掉修炼人。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迫害，我们在法上走正了，才能否定迫害。以上是个人认识，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拔出怕的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玉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7号。2022年3月，我发真相资料遭邪党人员绑架，被非法监视居住半年。出事前，师父曾点化过我。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家中暖炕里面暖气管子滴水，把地毯都湿了一大片，这是几乎不会出现的情况。当时也没太在意，其实是自己修炼懈怠，致邪恶钻空子。令我至今痛心的是，邪党警察进家，非法抄走了我无比珍惜的师父法像、三本大法书和两套师父讲法光盘等。对此，痛悔与怕在遭受损失的心交织在一起，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被笼罩在怕的阴影中。真相资料也发得少了，面对面劝三退也不怎么做了。尤其在家做真相资料等救人的事实， 好像随时都会被邪恶发现，闯进来，绑架抄家一样。感觉把大法宝书、电脑打印机放在哪儿都不安全。因为我还负责给同修定期提供真相期刊，可心不稳，做出的资料字迹都是模糊不清的。知道是自身有问题导致的，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可就是摆脱不了，越缩手缩脚，心里越怕。就在这时，与我经常接触的协调同修 A 又遭绑架到看守所，而且还得知同修遭绑架原因之一是我俩做一救人的事被监控拍到，恶人正在查找。因此在找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营救、贴不干胶、请律师的过程中，我都压力很大。一个多月后， A 同修被非法取保候审而释放，他到我家见到我，开口就建议我以后就不要再做资料了，说周边农村同修病业等迫害现象比较多，要我把重点放在多与农村同修协调交流上，把打印设备都搬走。而且他还加了一句，你以为你现在就安全吗？虽然我不认同他的专门协调交流，但我平时很相信他，此时心想，同修此番话是不是他知道对我不利的消息而不便告诉我？这更激起增加了那个怕。虽然极不情愿，可在怕心驱使下，两台打印机让 A 同修搬走一台，还有其他一些项目设备也转给其他同修。搬走救人机器，这是我2004年建立家庭资料点20年以来从没有想过做过的事情。即使这样，可还在不稳状态中惶惶度日。在这种心态下，从2022年3月到2023年协党两会期间，派出所警察也不断骚扰我与家人，整个气氛令我压抑，觉着往前走一步都很艰难。一天，我把自己的状况与 A 同修的建议告诉走得近的 B 同修。他说，你都做了20多年真相资料了，可能你的修炼道路师父就是这样给你安排的，就这样走的。你现在不做了，到最后师父怎么给你算呢？我一下惊醒了。是啊，我不做谁做？怕心作怪，困难面前撂挑子，半途而废，这算什么？这是大法弟子所为吗？我正念哪儿去了？已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了，法学的也不少，怎么关键时刻只想退路呢？最不该当时还冒出一个大法弟子不该有的可怕念头。师父啊，怎么还不结束啊？现在想想，这不是在怨师父吗？这是对苦度众生的恩师，对大法犯罪啊。师父在承受众生无量罪业，苦苦等待不精进不争气的弟子啊，其中就有我。最近学习师父心经文，远离险恶，更让我无地自容，后怕。弟子向恩师忏悔，愧对师父啊。回顾助师正法一路走来，建立资料点，讲真相，劝三退，与同修配合到农村大面积发放资料，整体配合证实大法等等，艰难险阻，邪恶疯狂，从不退缩。可到今天，怕的拜物在我的空间场为何如此猖獗呢？我深刻剖析面对自己，就是没有实修，学法与修炼脱节，安逸造成修炼退步，正念智慧不足，繁衍出怕心。以往的所谓不怕，也许被干事心和侥幸心掩盖过去了，这不好的物质还在那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 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我的不正的念头冒出，不就是师父让弟子清除他的好时机吗？要不平常时期怎么抓住他呢？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是师父在成就弟子，怎么还能随着不好的念头往下滑呢？悟到此，我心里轻松亮堂，把所有做资料的设备都搬回了家，开始了以往正常的运作，理智清醒，正气足。我很重视去怕心，明确了怕心不是自己，是后天自私观念与邪恶强加的黑色物质，时刻否定解体做救人项目会如何如何的负面思维，师父没给弟子安排邪恶迫害。我悟到了，任何不好念头冒出，像脓包鼓出一样，就是清理它的时候。一切磨难、邪恶迫害，都是师父用来让我们悟道、消业、升华。我坚定自己，我修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宇宙大法，我走的是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最伟大的修炼路，我是宇宙真理的捍卫者。我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堂堂正正的深一层内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走出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大概在2021年底，我在一次洗澡时，发现前胸不知何时长出一个圆形的小圈，我也没有管它。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后来发现就在这位置上有疼痛的感觉，尤其在走路时越来越明显，上身老往前倾，走得很慢，想快也快不起来，腰弯得挺不住，前胸发紧，像有东西拽着，很沉，挺不起来。走路时头脖子往前伸，后背驼着，走路很吃力，很累，呼吸困难，接不上气，走时间稍长腿就疼，可是坐着站着都没事。2022年，同修家人外人都跟我说，你怎么这样了，走路又慢还很吃力，形象又难看。我没说什么，但心里很难过苦恼，这不是给大法抹黑吗？修炼人怎么是这种状态呢？开始我以为由于摔腿时骨头断过，走路不太正常，为了迁就这条腿好受些方便些，走路有意无意往前倾斜，不知不觉就养成了习惯，也没重视，而且越来越厉害，现在改起来很难，也很痛苦。我是修炼人，这不是修炼人的状态，自己很痛苦，也很难受。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在法上吗？不是，是什么呢？我想右腿曾受过伤，走路时为了让腿舒服些别疼，不知不觉就迁就它了，这是人的观念， 贪图安逸造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这句话打在我脑子中，此时有更深的领会。要去掉人心，加强正念，抓紧学法练功。同时我悟到，邪恶有空子就钻，就迫害你，往下拽你，达到他的目的，不让你修成。学法使我悟到，修炼人必须做到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才能不被邪恶干扰，才能走正。我这不正确状态，形象需要归正了，加强正念，走出磨难，要在法中归正，放下常人心，学法与练功，心里想着念着主元神主宰自己身体，绝不被邪灵假象所控制，走起路来有意识把身板挺直，这样一走立刻觉得轻松，哪儿也不疼了，身体上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我不久身体基本上恢复到原来状态了。回顾自己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我时常被争斗心、怕心、安逸心、自卑心、妒忌心、显示心等各种人心牵绊着，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地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往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法的伟大和师父的无量慈悲，感受到了生命在法中的升华，同时深感自己今生能够得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真是无比的幸运和幸福。在修炼过程中，我真真切切体会到，修炼人首先要学好法，学好法才能使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时刻归正自己，学好法才能找出自己的执着，学好法才能正念强，破除邪魔干扰，学好法才能修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讲真相救人。修炼人必须信师信法，才能闯过每一关每一难，真修实修，才能提高层次，才能修得出来。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度众生，我在讲真相时有人听并且三退了，有的人不听走开了，有的人说些不好话骂人话，有的用手机直接报告派出所。我第一次遭受绑架、抄家、劳教，就是被受谎言毒害的人给举报的。当时怕心还是很严重的。我想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我有师父，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救人的事，谁也不配干扰。再出去发真相资料，我都先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边走边清除自己私心杂念，被红银等清除怕心，坚定地走在神的路上去救人。我们首先必须学好法，修好自己，用慈悲讲清真相，无条件地信师信法，怀着一颗慈善的心多救人，做好三件事，走好走正最后的修炼路，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修炼，勿忘善待家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20多年风风雨雨，我们一路坎坷走来，很是不易。从我们当初的得法修炼，弘扬大法，以及后来遭受迫害，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考验，四处流浪的苦楚，甚至牢狱之灾，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陪在我们的身边，给予我们无私无尽的帮助、关心和爱护，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助师正法。他们同样也承受了无数的委屈和痛苦，有些甚至失去了人身。这群人就是大法弟子的家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他们善的表现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同样是伟大的。我们知道，在修炼中需要提高升华，需要去执着心、去常人心，需要消除业力。师父会利用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我们身边的环境，帮助我们尽快的升华，达到更高境界。可常人社会就是个大染缸，物欲横流的世间万事都可能拉我们下去，尤其中国大陆这个被邪党恶魔浸染了的败坏传统的社会表现更甚，方方面面都感觉达到了无孔不入的渗透着邪恶的因素和旧宇宙败坏的物质。时间久了，有些修炼人就渐渐的没有当初得法时那么精进了，失去了对法清醒认识的能力，甚至感觉茫然。尤其在日常生活中，在对待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上表现得非常常人化，不像一个修炼人该有的样子和状态，说话的语气、态度以及说话的用词都强烈地带着各种不好的常人心和党文化因素，争斗、妒忌，甚至冷漠和恨。我自己这方面的表现同样也很重，今天在这里提出来解体它。自从早年母亲被邪恶迫害离世后，父亲在家多年来继续承受着来自警察为首的邪恶无尽的上门骚扰、恐吓、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多次因此生病住院。警察来非法搜家时，父亲早就帮着藏好了大法书，警察几次都空手而归。平时父亲常常默默地支持我们做大法的事。近几年父亲年龄大了，我从外地回到老家，与他住在一起，照顾着他的生活。相处的日子，我慢慢地感受到了父亲思想的固执，从而想改变他，这样矛盾就出现了。我越想改变他，父亲受不了就越抵抗，我们僵持着，时而不理不问，相互冷漠，时而带着党文化毒素相互抱怨、相互指责，言语、思想、行为的强烈对抗，让我在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沦陷，没有以法为师，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忘记了父亲的养育之恩和对我们修炼大法的那点点滴滴的付出和支持。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全宇宙最荣耀的生命，是走在神路上的人，对那些行恶的人我们都得慈悲，何况和我们修炼一路相伴又给予我们全力支持的亲人。在历史上，他们曾经也都是师父的亲人，过去的法王，冒着天胆下来与大法和我们结缘，更值得我们善待和救度。修炼无小事，只看人心，别以为他们是我们的亲人就放松了警惕，就不当一回事。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出现，也许是旧势力的干扰，也许是师父借此来提高我们的心性，别把我们该提高的时候却因为各种原因错失了提高的机会，心性没得到升华，功也没有上涨，甚至下滑。在修炼中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在注视正法，我们必须要高标准要求自己，扩大容量，提高层次和境界。师父在《精进要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在注视正法救人的修炼中，我们应该慈悲和善地对待众生，其中包括我们的家人。因此师父一直苦口婆心地告诫我们要多学法，学好法，静下心来学，就是要在我们的大脑中装着大法，融入大法，遇到事情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是大法弟子，勇猛精进地走在神路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位法国人帮助中国同事退出中共组织的心路历程，作者法国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2月28日。我是一名居住在法国海外省的法轮功学员，我有一位从中国来的同事，在我得法以后，我们曾多次聊到法轮功的话题。除了这位同事以外，在我居住的地区从来都没接触过任何一位中国人。据这位同事说，在他来法国之前就已经听说过法轮大法了，他也对1999年中共突然开始迫害法轮功有印象，那时他还住在中国。我知道他对大法的态度很好，他也了解中国国内法轮功学员的处境以及中共的邪恶。我曾多次跟这位同事提起过退党中心的事，他说他曾经听说过，而且也知道这是一个正式退出中共的渠道，但我不清楚他是否已经断绝与中共的关系。我感觉到有一种东西阻挡着我，是我一直不敢和他提及三退的事。一，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我想这一定是怕心在挡着我，为何怕心会阻止我跟他明确提出此事呢？向内找，我发现我怕他会改变对我的态度，或者嘲笑我，怕自己丢人，怕他会对我说不，怕找不到适当的理由来说服他，怕他觉得我在谈政治。这是不是我自己没有深刻认识到三退的重要性呢？还是自己不够信师信法？我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不该被怕心限制住。除此之外，我发现我对退党中心的作用也不够了解，好像这些事跟我没什么关系，因为有其他同修专门去负责。我继续深入地向内找时，又发现我只对部分救人项目感兴趣，便以我没有时间什么都做为借口，掩盖我强烈的求安逸心、自私心。当时我的这位同事尚未正式被录取，他正在努力通过公司考核，一旦通过了，他就会被调离我们目前的工作地点，去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工作。我问自己，如果我没有去掉自己的那些执着，让他三退的话，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未来？我完成了当初承诺的事情了吗？因我不知要和他从何讲起三退的事，于是专门和其他同修进行了交流。他也的确曾经跟我讲他加入过少先队，他说那是因为当时其他人都这么做，而且他也不信那时发出的那些誓言， 更何况按照所谓规定，只要时间一过就算自动失效了，所以他早已不觉得自己在跟中共有什么瓜葛。可是我很担心，但不知道要跟他从何讲起。在和其他同修交流后，我真诚地发愿，希望能够帮助他正式三退。二，师父给我创造帮他的机会。一天晚上，我工作结束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发现他在路边等公车回家。我明白这是师父知道了我的愿望后，安排了一次帮他三退的机会。我便邀请他上我的车，把他送回家。路程并不长，但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开始发正念，清除那些不让他三退的各种干扰。我告诉他说我很替他担心，他听后显得惊讶和不安，然后他说会去网上了解怎么进三退平台退出少先队。我告诉他说我可以帮你做，他很感动地回答，真的吗？你能做？我说你可以用真名或者化名三退，他选择了用化名。车到了他楼下后，我们便道别了。我开车掉头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发现他一直站在那里对我微笑。即便天色已暗，但他孤独的身影却散发着喜悦的光芒。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动得落泪了。谢谢师父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他能够有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的慈悲与耐心，在我真心想去掉执着救人的时候，给了我这次兑现誓约的机会，同时也让我的同事能够得救。感谢同修在我修炼的各个阶段给予我的鼓励，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网青年弟子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病业假象后的感悟》，作者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30日。我是1999年以前跟随母亲走进大法修炼的，一路20多年走过来，自己已经从大法小弟子变成了中青年大法弟子。虽然路途坎坷，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考验，但我始终都没有放弃修炼，凭着对大法的坚定闯了过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经历了比较严重的便血病业假象，对身心都是很大的考验。现在想借明慧网和同修分享一下走过这段考验的经历，希望对遇到类似问题的同修能有参考。一、假象突如其来，身心巨大考验。修炼这么多年，我都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病业假象，有也是一些常人中常见的头疼脑热或拉肚子等所谓轻微的病业症状。因此以前在过关的时候，思想就好像上了一种保险的感觉， 这些病业也没啥严重的，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可是这次好像就不一样了，而且他来势汹汹。按照常人的说法，便血是非常严重的症状，甚至是什么直肠癌等等。当时心性上确实出现了不小的波动，所有常人的各种知识和常识一下就涌上了心头，像洪水一样翻江倒海。以后怎么办啊？才这么年轻。并且身体上好像也出现了乏力等症状，而且每次上厕所，手指上都是血，其实是随心而化的假象。心性着实地波动了起来。旧势力这时还往我耳朵里灌类似的话，快去看看吧，也许还可以治好，可能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吧，快去看一下吧，可别耽搁了。最奇怪的是，我周围单位同事聊天也经常谈到各种类似的症状，而且看的报纸和电视节目也经常无预警地出现这些内容。其实这时候我反倒笑了出来，心想，这不是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经常讲到的情况吗？这么明显的旧势力的干扰，难道还不悟吗？这绝不是什么常人的病业，一定是干扰假象，我一定要走师父安排的路。二，放下生死向内找。情绪稳定后，我立刻镇定下来，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因为遇到问题一定是有什么心没放下造成的。不找还好，一向内找执着，还真是把自己吓了一大跳。原来自己还有这么多的执着啊，最严重的就是乱发脾气。不论是对自己的家人，还是对自己的学生，很多时候都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把别人批评得血淋淋的。家人碍于亲情，学生碍于老师的权威，都奈何不了我。现在想来，这便血不是你把别人批评得血淋淋的一种结果吗？而且继续向下找，之所以爱发火，还是因为自己性子太急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少妓在厕所里面。我一下就悟到了，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呀，我一定要修去对一切事情的急躁啊，特别是对学生啊。他们是我接触时间最多的众生啊，同时学法练功也经常以工作忙或者心情不好而不能坚持，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讲真相，由于怕心和当地环境邪恶的缘故，更是做得很少。三，认真做好三件事是解决一切的钥匙。躺在各种病业假象里面胡思乱想，一点点消磨对大法对师父的正信，这正是旧势力所希望的。既然悟到了，我就要马上行动起来。首先每天坚持3:55起来练功，即使有早自习会耽搁，回到家也一定要补上，并且4个整点发正念也一定不要落下，每个整点发正念时也加上一念，清除邪恶旧势力对我身体的病业假象干扰。平时上下班的路途中也随时发正念，并且在为人处事方面也一定去掉急躁的心。面对自己所教的学生，不论他们表现得有多么的让人生气，我也尽量让他们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善意。特别是这一点，其实是很难把心放下的，因为学生行为有时候是非常变异的，周边的老师几乎都会隔三差五地发火，这也是现在大陆学校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是我尽量跳出人的这一方面来思考，要看到其实学生的生命来当人也不是偶然的，一定不能和常人一样对待他们。其次，面对几乎停滞的第三件事，面对面讲真相，我和母亲同修决定还是要尽可能地去做，暂时的可以去当地的邪恶公检法机关前近距离发正念，绝不能再待在家里不出去。最后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所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好病而做的，是反过来利用这样的病业假象来重新归正自己的修炼，走师父安排的路。 这里面没有旧势力的份儿，根本不听不看不感受这个所谓的病业假象，就是做好三件事加紧弥补。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些不正确的状态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四，出现反复不动心，继续提高心性。有的时候病业假象和旧势力的干扰也是很狡猾的，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思想上觉得病业假象消失了，也渐渐地放松了，这时旧势力正好抓住了时机和把柄，又来迫害和干扰。这种回马枪对心性考验其实挺大的，会让心态产生很大的波动，会觉得上次的好了是真的好了吗，从而产生动摇。但是对于真正能坚定实修的大法弟子来说，只要能100%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既然上次都能做好，这次更是能做好，不要把出现的各种麻烦当作是麻烦，在不承认旧势力干扰的同时，也把其当作是提高的好机会。在继续做好的同时，师父点化让我悟到了，不光是要就事论事的去掉造成病业假象的执着心，而是要整体的把心性提高一个层次呀。在思想中，我都能感到师父点化给我的整体的一块板子，一个平面的向上提。其实说来也很惭愧，都修炼了这么多年了，师父讲的提高心性的法和转法轮那一节里面举的例子都读过无数遍了。此后我马上端正好心态，在继续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做到时时刻刻对人对事都要符合一个修炼人的心态，修得执着无遗漏，整体的向上提升自己的层次。在过程中有时也还会犯一些错误，为此我自己想到了一个以前读书时的方法，就是把它们都记下来，一个一个对照，下次做好，杜绝再犯。这样又过了一些时间，虽然旧势力也还是很狡猾的在玩病业假象时好时坏的把戏，但是我的心性已经在师父指的修炼道路上向上走了。明显有个感觉，就是那个病业假象和怕心等等执着心已经在很下面低矮的一个地方了，心性提高上来了，身体的病业假象也在不觉中消失了。结语，写出此文目的是想利用我自己所走过的这个磨难和点滴所悟与同修交流，特别是与青年同修交流，不论咱们遇到什么磨难，一定不能动摇修炼的决心和信师信法的坚定，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加紧向内找执着，走过磨难，提高层次，把旧势力试图破坏大法弟子的坏事变成我们修心提高的好事。让我们在这最后所剩不多的时日里，加紧实修，做好三件事，唯愿师尊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考验突然出现》，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6日。我工作的公司要扩大，所以老板把公司旁边的门市也租了下来。今天房东自己带着合同和老板签合同，签的过程中由于租金问题，老板和房东吵了很久，原因是本来谈好一年28万，
一共租五年，可房东却说后三年要递增到每年30万元。老板很生气，说没人告诉他有递增，不是差钱，是差事儿。老板本来就是个脾气不好的人，当时和房东说话的态度特别不好，大吵着说不租了之类的。而房东则一直说，好好谈嘛，可以商量。最后房东妥协了，定下每年28万元，没有增加。接下来老板把改合同的事推给了我，自己走了，所以我就需要和房东坐在电脑前改写合同并打印出来。房东到我这儿的时候情绪不好，一直说老板态度不好，说自己不差钱，要是他以前的脾气他早就走了，很不情愿地让我改写合同。合同一共四页，他让我改了很多，但他都不满意。当时虽然知道是来修我的，可心里第一念不是善意对待，而是感到很无奈。接着又改了很多，他说可以打印了。打印出来之后，他说这个数字下面不可以有下划线。我立刻就忍不住了，我说有没有下划线并不影响什么，你决定好我再打，别再改来改去的。我这句话说完以后，房东突然把手里 A4 纸摔到桌上，眼镜也扔了，站起来大声地说，我又不是来要饭的，你还损了我一顿，你们都什么态度啊，从上到下都这态度呢，这房子我不租了行吧，我又不差这几个钱。我一愣，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立刻说我也没说啥呀。紧接着老板娘也过来了，说我，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让你干啥就干啥呗，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呢。他们说了我很多，后来我和房东道歉并安慰他别生气。房东冷静下来以后，我们又接着改，一个地方虽已改了多次，他还是不满意，但我一直都是温声细语的，他让怎么改就怎么改。从四页改到了六页，并打印了大概10遍，背了60多张 A4 纸以后，合同终于定了下来。送走房东以后，我就想哭，感觉委屈。修炼前，别人说我一句，我都会哭很久。可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绝对不可以哭，这是好事儿。我忍住没哭，下午我又开开心心的该干啥干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晚上回家练功的时候，白天他们数落我的场景突然冒出来了，越想越委屈生气，泪水还是没控制住不停地流。我开始怨恨他们，觉得他们瞧不起人，欺负人，我很难受。就在这时，师父的法突然打到我脑海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说这还不够，将来说不定就在你最怕丢面子的人面前，叫人给你两个嘴巴子，让你丢了丑了，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看你能不能忍，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师父的法让我茅塞顿开，瞬间心清体透，阴霾全散，让人打了两个嘴巴子都乐呵呵的不在乎，而我只不过被说了几句我就受不了了吗？这件事暴露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心。第一是妒忌心，我妒忌他们有钱，一下可以有这么多钱。第二，瞧不起人的心，房东为了几万块钱就这样，至于吗？第三，自私心， 从来不为对方考虑，只想自己。第四，急躁心，干点啥墨迹我就受不了，烦躁，没耐心。第五，不让人说的心，不愿意接受批评，都得对我好。第六，安逸心，不想惹麻烦。而且我平时表面态度还不错，但在心里会宣泄不满，说话大声，面目表情凶巴巴的等等。写文章的时候还找到了自己还有一个很狡猾的心，总觉得自己修炼没多久，很多关就算没过好也没事儿，反正有时间有机会，不高标准要求自己。修炼哪有时间长短，只要修炼了就应该高标准要求自己。弟子不争气，总是让师父操心呢。师父为了我的修炼，给我安排可以提高我心性的这一关，而我却甩开了，没过好，还怨这个怨那个的，悟性太低了。现在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都暴露出来，并解体他们。以后考验突然出现的时候，我一定要做好，不能再让师父为我操心了。我要努力精进，多学法，做到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的“做道是修”。以上是我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白灵鸟在风中歌唱，睡梦中又重回身旁，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霞光万丈映苍穹，无量众生笑开颜，幸福的时刻无需要语言，双手合十在胸前，感恩的心在跳动，双手画出一片片彩虹，五彩祥云布满苍穹，天高地厚，双手合十，感恩的心在跳动，双手画出一片片彩虹，五彩祥云布满了苍穹，天高地厚，双手